1959年，一位肖像画家和旅行爱好者玛丽卡·弗农德斯遇到了将来将会夺取她性命的男人。这两个人一见面就闪电般地产生了化学反应。在仅仅两个小时之后，航空公司职员彼得·雷恩巴特就向弗农德斯求婚，而女画家立刻就答应了。四天内，两人结为夫妇。几个月后，这段匆匆的婚姻就告破裂。弗农德斯又一次开始周游世界，这回她使用着新丈夫的折扣机票，雷恩巴特则留在他位于英格兰柴郡的小屋当中。两年后，弗农德斯奇怪地从人间蒸发，彻底失踪，雷恩巴特成为第一嫌疑人。尽管警方对他的财产进行了彻底搜查，甚至挖掘了他的花园来寻找女人的遗体，但始终无法找到任何关于弗农德斯的线索，或者是雷恩巴特存有不当行为的证据。这件事儿就卡在这儿，案件一直持续了20多年，始终无法破获。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神奇的意外转折出现了。在雷恩巴特小屋的附近有一片泥炭沼泽，从这片沼泽里，有人找出了一具尸体的部分残骸。雷恩巴特对于泥炭沼泽的化学环境缺乏基本的了解，欠缺知识可能反过来伤害了他。面对找出的这样的新证据，他最后承认了自己当年犯下的谋杀罪行，可是他很快就反悔自己承认的太早。泥炭是通过有机物分解产生出来的，被分解的有机物主要来自于植物性材料，比如苔藓等等。当泥炭藓在湿地当中积累到一定程度，足以形成沼泽时，泥炭层会变成酸性，这种环境在保存身体组织方面非常的有效。落入其中的尸体，哪怕是几十个世纪之后才被找出来，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它看起来的外表的样子和不久之前刚被丢进泥沼当中是差不多的。故此说，当你看到一个中世纪农民打扮的遗骸从这样的沼泽里被打捞起来时，你其实很难分辨得清，这究竟是公元前400年的一个古老祖先，还是几年前身着古代服装进行角色扮演游戏的现代人。雷恩巴特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知道，就不会那么快地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我们回到现场，在林德莫斯泥炭沼泽中发现的这个不知名妇女的头颅，法医经过鉴定，最初确认这年龄是30到50岁，这个特征和被害的弗农德斯是吻合的。警方立刻想到了几十年前的悬案，马上把雷恩巴特招来当面质证，说这些发现的残骸可能就是几十年前失踪的他的前妻。面对这些新证据，雷恩巴特终于吐露了实情，已经很久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他在被询问时这样告诉警方。雷恩巴特说，弗农德斯在6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里曾经回到自己的小屋索要钱财，并威胁自己说，如果不给他钱，就会向外界透露自己其实是同性恋的真实身份。同性恋在那时的英国是犯罪行为。雷恩巴特回答说，我没有钱，于是两人就打斗在一起。有些东西在我体内沸腾着，雷恩巴特这样陈述道。他用力抓住女方的身体，使劲地摇晃，直到他停下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掐死了对方。我很害怕，无法清晰地思考，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得把它藏起来。雷恩巴特这样说，他在试图烧掉尸体之前，先用斧头将其肢解，当发现这不起作用时，就把尸体带到附近的沼泽扔了进去。20年前的悬案，现在看起来终于真相大白了。可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首席调查员探长乔治·阿伯特一直为一件事情感到困惑。如果这发现的确实是弗农德斯的头，那么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又在哪儿呢？怎么会找不到呢？于是他把头骨送到了牛津大学进行进一步的鉴定，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 通过探测年技术，这颗头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检察官马丁·托马斯在法庭上说，头骨在泥炭沼泽中保存了16个世纪，这显然和玛丽卡·雷恩巴特，也就是弗农德斯，没有任何关系。但最大的讽刺就是，正是这个古老的未明头颅竟然直接导致了案件的破获以及罪犯的详细供述。那么在这样的转折情况下，雷恩巴特会怎么做呢？他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就立马试图撤回自己的供认，但是为时已晚。听到所有情况的陪审团花了3个小时，最终认定他犯有谋杀罪。直到今天，弗农德斯的真正遗体仍没有找到。